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们在兴奋过头时会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要爱所有的人。神说，好啊，开始吧。哦，主啊，但不包括那个人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你遭遇苦难时，若按着神的方式行，就一定会得胜，永远都会取得胜利。但你不能在遇到苦难时表现得像个不幸的人，还指望得到神的奖赏。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，我后来不得不诚实面对自己。每当不顺心时，我是要表现得像个孩子，还是像个大人，有基督徒的样子？我只是去教堂聚会，回家后却像没去过一样，还是真的去那里学习和成长，从中有所收获，学习经文，学习将圣经应用出来，承认经文，默想经文，以神为我生命的中心。神不要部分的你，他要全部的你。他不是你生命中的副业，他是你的主业。我要读启示录21:6给你们听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和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那位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、准确的、清廉的、可靠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们可以胜过苦难，已经成了。别再假装世界是你的家，你会永远待在这里。你现在所拥有的只是暂时的，你要如何看待这些短暂的？你为达目的不罢休，最终也如愿以偿，这真的会让结果有所不同吗？不会。但是如果你向自己死，将生命献给神，协助扩展他的国，这个结果将会截然不同。你想要快乐吗？让我告诉你如何做个快乐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自私又快乐。我试过这么做，但行不通。你反正也不能靠扭动一下来达到目的。我过去必须多次跟自己进行对话。乔伊斯，停下来。该长大了，该下定决心了。要改变态度，别再自私了。我离无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我现在仍在努力中，跟在座许多人一样，但我已下决心，不再只为自己而活。阿们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也想补充一点，他也掌权于两者之间。阿们。 在学习向自己死的过程中，我们将会遭遇一些考验。我们最好通过这些考验，因为在神的国度中，我们永远不会被荡掉，你会一直接受相同的考验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直到你通过为止。好吧，我还记得商店里收银员的动作很慢，让我快要抓狂。我去杂货店时，总是选到那排收款机纸刚好用完，收银员得换新的一卷，或是我以前还祷告说，神啊，请带我到比较快的那一排，好让我可以很快离开。做这些愚蠢又自私的祷告，我想赶快离开那里，请帮助我选到比较快的一排。果然我排到了一排训练有素的收银员。或是我在排队时发现有两个商品上面没有标价，他们不得不去查询价格，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我想离开这里，回家做我想做的事情。现场有人一心只想着回家吗？我一直遇到动作很慢的收银员，到最后甚至没有收银员，连一个都找不到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最后想，这是出于神。有多少人知道，有时需要花一段时间才明白过来，哦，这是出于神，不是来自魔鬼。我不断地斥责魔鬼，直到无计可施。我斥责你魔鬼，我一直斥责他，别挡我的路，达到我的目的。最后我学会了顺服神的方式。哦，终于，容我告诉你，你在生命中会遭遇哪几个考验。我们曾经谈过饶恕的考验，这一项太重要了，所以要再提一次。后台有位男士说，他非常感谢我。他过去是名警察，来这里担任警卫。他说他非常感激我，他星期四晚上原谅了他的哥哥，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么做。看，即使我们当中16000人中只有10个人原谅了别人，也值得我来这里。因为唯有做到这一点，你的人生才能开始。这是你首先要做的其中一件事。你无法一边生别人的气，一边与神有美好关系。你说，你不知道他们做的。你知道耶稣是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属于神，你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在灵界你身上有我属于神的印记。阿们。魔鬼知道这一点。如果有人错待你，他们就是在招惹神，你需要为他们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但我们却只担心别人对我做了什么。你伤害了我的心，你错待了我，没有给我我要的。我们总是想着别人没有为我做什么，而不是他们对自己做了什么。再来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请注意，这里没有说你什么时候会得到它。神有点狡猾， 他说你会得到他，但可能要等五年。你可能要经历五年的过程，我不知道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你们要遵守二十五节的规定后才会得到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你心怀怨恨和不饶恕时，你与神的关系就会一团糟，不值得为此做任何事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必须通过饶恕的考验，这表示你知道有人对你做你不喜欢的事。当你遇到这种人，你只需要说，这是对我的考验，我会通过。你放马过来吧，我会原谅你。信实的考验，在情绪消失后仍能坚持做某件事。我最近跟一些领袖谈话，差一点要将我的信息命名为有趣的前十年事工。因为在头几年你会全力以赴，在你的理想和你的意向上，你站在讲台上，名字前面有牧师这个头衔，一切都令人非常兴奋。然而突然间，不再有人鼓掌和欢呼了，你就只剩下工作了。去年我们在圣路易举行40周年的妇女特会，我记得有人问我说，你对大会感到兴奋吗？我看着他说，没有。他看着我好像我犯了大罪一样，问我什么意思。我说我虽没有兴奋感，但会委身其中。当兴奋期结束时，你还会继续委身其中吗？还是因为已不再兴奋而放弃呢？这就是人们对婚姻的态度。拜托，蜜月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你会发现他的脚很臭，会把内衣裤乱丢在地上。你不喜欢他挤牙膏的方式，还有其他的等等。我跟戴夫结婚时还不知道他打高尔夫球，我们在约会时他都没有打高尔夫球。但我们一结婚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他全家要来，我正在打扫我们的小公寓时，他说我要出去推几球。我心想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出去练习的时候，你一球接着一球打出去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我说你不能出去，你要帮我打扫屋子，你的家人要来了。他说不行，我要出去练球。拜托，兴奋感不会永远持续，甚至在你的婚姻中到一个地步，你可能得做个决定，因为你的肉体要你离开。这时你的肉体会说，我不会再忍下去了，我下半辈子不要过这种日子了。但你最好暂时关掉那个声音，听听神怎么说。你可能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但你还是要尽上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倒不如跟现任继续下去，至少你只需花几年跟他磨合。如果大夫比我早去天堂，我告诉你，世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能让我再次结婚。并不是因为我的婚姻不幸福，我爱我的先生，而是训练你的配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就跟现任继续相处，继续磨合。当然，除非对方虐待你，这些才是你不能跟他继续的原因。否则就做一个忠实的伴侣和朋友。 今天早上克里斯蒂娜在现场，我们谈到她，她是我的属灵女儿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也许一年才见四次面，但无论她住在哪里，在哪个国家，只要我有困难，我就可以给她打电话，她就会搭乘下一班飞机赶来陪我。我很确信这一点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周天天都彼此拥抱。他是一个忠实的朋友，阿们。我的子女也非常忠实。我那时两个半月不能走路时，他们会轮流来照顾我，其中一位每周七天，每天24小时在陪我。他们不会丢下我不管，一直陪着我，整夜都陪着我。他们会轮班，整天陪着我。我们得学会如何彼此陪伴。阿们。忠实的考验，被出卖的考验。被出卖，被你所爱的人出卖，你以为对方爱你。我有过这种经验，我有一群女性朋友，我以为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永远不会伤害我。一旦你开始这么想，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马太福音26章47到50节，说话之间，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？背叛的亲吻。49节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请拉比安，愿你平安健康。这个骗子，他就与他亲嘴。来看耶稣的反应，耶稣对他说：朋友。即使犹大这么做，耶稣仍然称他为朋友。被排斥的考验，撒旦会利用被排斥来阻止人们前进。当你在服侍或做其他事而获得晋升时，就像在一般工作中获得晋升一样，但只有神能使我们晋升。我带领家庭查经班5年时间，时候到了，神就提升我进到教会中工作。那段时间我受到很大的排斥，他们似乎在暗示我，我如果这么做，他们就不跟我做朋友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必须足够勇敢说，那就再见。再见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亲如兄弟，为了我的缘故，他永远不会离弃我，所以再见。因为神可以取代这些朋友，但没有人可以取代他。总之，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过3次。我被按牧时，有几个人说这样做不对，你是女人，女人不应该被按牧，你没有接受过正规神学训练。谁说神不能教导和提升你？我受过训练，我去的是圣灵学校。我很喜欢这节，诗篇27篇10节，我父母离弃我。 耶和华必收留我，做他的儿女。我剩下三分钟，你们还想听什么考验？爱不可爱的人的考验如何？我们在兴奋过头时会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要爱所有的人。神说，好啊，开始吧。哦，主啊，但不包括那个人。路加福音六章，耶稣却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然后继续说下去，我们受膏却爱不可爱的那些人，却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。你们看起来不太相信我。我说，我们受膏却爱难以去爱的人。请记住，爱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你决定如何对待别人的方式。主啊，如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不会有抱怨的考验了。哦，你遇见试炼时会不抱怨吗？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很棒的特会，我不是在说预言，如果你去停车场开车时发现轮胎爆掉了。哦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花了时间和金钱来参加特会，离开时我的车胎竟然爆掉。你这时该说，嗯，我打电话请人来修理就好了。哦，但这很难，非常难。你必须，因为那些话想要从你口中说出来。在暴风雨中保持平静的考验。等候神使，不自作主张的考验。我把剩下的读给你们听。动机纯正的考验。对上帝来说，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做。我为什么来这里？当然不是为了讨好你。后台有些人很好笑，他们不明白我的信息，只说这场秀不错。我说，亲爱的，这不是一场秀。不带任何情绪，持续服侍神的考验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非常属灵，我每次跟他谈话时，他不是看到天使，就是去了天堂，或是看到神。我想，我是灵性迟钝的人吗？我有点儿，我只是从未见过天使，一生中可能只有两三次很棒的经历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相信你就在那里。拜托，不是只有你有这种感觉。但你得凭着所知道的生活，而不是凭着感觉生活。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我不需要感觉他与我同在。我知道他爱我，我不需要感觉他爱我。我知道他会再来，我不需要感觉他会再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所信的。